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四月七日的内容，我们请陈小哥姊妹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赐下这美好的光阴，也感谢您赐予我们这么拔摩岛的福音，给予我们借着蒋宝林以及借着您的仆人刘一牧师来给我们讲解着，愿您的圣灵带领我们，也愿您赐福每一个来听这个拔摩岛福音里面借着启示录给予我们今天的亮光，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来荣耀你的名，求你圣灵充满，将下面的分享全然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拔摩岛的福音，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四月七日，存心节启示录四章五节六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黑体字强调的是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启示录没有区别神的宝殿与天上圣所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他们是等同的。宝座是能力和权柄的象征，闪电声音和雷轰都是从宝座中出来的，这样的描述无疑更强调了这一点。那坐在宝座上的是掌管一切的，是那位有权吩咐万民做任何事的。今天的经文提到了宝座以及和他一起的七灯和四活物，灯让人想起第一到第三章中提到的七教会，虽然希腊文有所不同，他们也让人想起了希伯来人的圣墓和所罗门的圣殿。人们大多都熟悉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们看守着神荣耀发光照耀的那个地方，但是所罗门对自己修造的圣殿还有更伟大的构想，他让艺术家们从橄榄树的木头上刻一对基路伯，高出约柜15到17英尺，这个尺寸根据古人丈量一肘的不同长度而已，而且他们的翅膀还展开15到17英尺那么宽。他们被放在至圣所里，这一对巨大的基路伯翅膀顶端各自与墙边相触碰，他们另一侧的翅膀则在至圣所的中心相交汇，这就使四个基路伯或遮掩约柜的天使与至圣所的约柜产生了联系。因此这四活物或许是在影射所罗门圣殿里的那四个基路伯。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文所描绘的就是神的宝座周围又是天上的圣所，这两个地方都是同样的所在。神的权威是建立在圣所，因此宇宙的政权不是建立在权力上，而是建立在圣所属灵的原则上。那在宇宙施展能力和权威的神，也是为人类提供旧约圣经的圣所重事所预表的悦纳和赦罪之恩的神。宇宙的安全是建立在能力和恩典、权威和怜悯的统一基础上，我们的神是可以被信任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篇哈，蒋宝林老师主要在探讨上帝的宝座与天上圣所，是不是有所不同？那么首先呢，他讲到了 宝座是能力和权柄的象征啊，宝座是能力和权柄的象征。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以赛亚书就讲到撒旦说，我要与上帝同等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要坐神的宝座。那他的想法也是啊，他想要得到上帝的能力和权柄。但是我们接下来更仔细的看蒋宝林老师他的论述，我们就发现宝座在上帝的宝座这里，他所代表的还不仅是能力和权柄。其实我们虽然知道从创世的角度来说，能力和权柄它的来源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因为地球在上帝造地球之前，它原本就是空虚混沌的，什么都没有。而能力，它的能量，它的权柄，这些都是于因有上帝，上帝才把权柄才分赐给了人。所以这样一来呢，地上的很多的掌权者，他们都认为他们自身就带着能力和权柄。虽然说，其实从客观上来说，他们的能力和权柄都是上帝允许的，都是来自于神。但是很多统治者，就像撒旦所想的那样，他把统治这个宇宙想得太简单，他觉得上帝的宝座代表的就是能力和权柄啊，那我是位分仅次于基督的天使，我也有能力有权柄，我手下也有好多天使，那我也足以领导这个，足以照管这个宇宙了，我可以坐上帝的宝座啊。但是其实有更重要的，比能力和权柄更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没有慈爱怜悯的这样的能力和权柄之下，人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们地球和我们自身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蒋宝林老师接下来再继续说，其实上帝的这个宝殿，它其实就是上帝的圣所，上帝的宝座、圣座，它下面就是它的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法版，它是在法柜上的，那是上帝的爱的律法。所以我们真的最终上帝其实启示给我们，他的宝座所象征的其实远远不仅仅是权力不仅仅是能力和权柄，更重要的是他爱的原则，是上帝的怜悯和赦罪之恩。正因为有这怜悯和赦罪之恩，所以全宇宙有赖于上帝的恩泽的福惠的护佑，才维持到今也正因为上帝的宝座是爱和怜悯赦罪之恩，所以上帝才不肯轻易的把这个宇宙的宝座权交给撒旦这一个只知道那么一点点皮毛的关于权柄和能力的一点点皮毛的这个恶天使，他一定不会把宇宙交给他，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宇宙的毁灭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上帝他让我们知道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具有能力的不是能力和权柄，而是爱。上帝是有爱，他有爱的能力，这是最强大的能力也是最滋养宇宙万物的能力那么在这里顺带蒋宝林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所罗门圣殿这一点我倒是以前没注意这个所罗门他对自己修造的圣殿有更大的构想，他让艺术家们从橄榄树的木头上刻一对基路伯高出约柜15到17英尺，然后呢翅膀展开也15到11英尺，然后把它们放在至圣所里。所以这一对基路伯真的是非常巨大圣经上没有说，可能这个是在约瑟夫的那个记载里头，应该约瑟夫的犹太古代史就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写的那个犹太史里头肯定有记载，因为这是我们旧约背景基本上可以说关于这些的唯一的一个系统的来源当然还通过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的发现，我们也会看，也会找到一些关于旧约的一些背景的，但是关于所罗门的这些犹太人本身的这些信息应该是从约瑟夫那里得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就是不管是地上的摩西的会幕也好，还是所罗门的圣殿也好，还是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返回耶路撒冷所建造的第二次圣殿也好，或者是大希律王 就第二次圣殿，在第二次圣殿的基础上再重建再重新修复的那个西律圣殿也好，其实他们在大体的结构上相同，但是他们在很多细节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很多人是拿地上的圣殿来比对天上，好像觉得天上也应该跟地上一样。那实际上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天上的圣所非要跟地上一样，那你跟地上哪个圣所一样？你是跟摩西的那个圣母一样，还是跟所罗门的一样，还是跟第二次圣殿一样，还是跟西律的圣殿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要拿天上的来跟地上的，要跟地上的一样，那是不对的。因为地上是天上的影子，天上不是地上的影子，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地上有什么天上就该有什么。而我们在启示录上所看到的关于天上圣所的描述，其实它也都是用的象征语言。那到底天上的圣所上帝的宝殿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谜底什么时候才能揭开？那就是当耶稣基督接我们回天家那一刻，我们大家才可以揭开这个谜底了。蒋宝林老师在今天他的结论非常好，他说上帝的权威是建立在圣所，因此宇宙的政权不是建立在权力上，而是建立在圣所属灵的原则上。什么原则？他所预表的悦纳和赦罪之恩。宇宙的安全是建立在能力和恩典，你光有恩典没有能力也不行，你光有能力没有恩典也不行，所以公义和慈爱相亲，能力和恩典，权威和怜悯是统一的，在上帝那里，我们的上帝是可以被信任的，你相信他有能力拯救我们，你同时也相信他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爱，足够的完全的接纳，来接纳我们，来重新来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上帝无论怎么样都是安全的，你不会想象他是一个，在一早起来就跟他妻子小孩说，你们爱我吗？你们爱我，只要你们爱我，我就让你们好好过，你们什么时候不爱我了，那就把你们扔到火湖里去。上帝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上帝，你觉得很怕的。你因为人有的时候，我们一不留神，可能就做了不爱上帝、爱世界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怕上帝可能要对你又怎么样了。有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在台上讲了一些道，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还跟我关系挺好的一个弟兄，在台上讲道，说他早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结果没认罪，结果下公交车摔了一跤，他是上帝在惩罚他了。这种就是误表上帝了，这是撒旦所愿意的。上帝是安全的，不会因为我们一点点小事就对我们睚眦必报，绝对不会这样。上帝是安全的，哪怕是我们因为软弱一时选择了世界，没有选择神，上帝依然爱我们。就像那个浪子，上帝就是那个浪子的父亲，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的上帝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个信任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管你是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你都可以相信，不到你最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离开上帝，不到那一点，不到你心肠刚硬那一点，上帝他是不会离弃你的，除非你是非要离弃他。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他今天的祷告。主啊，在我的经历中，权力总是因自私的野心而被滥用，我感谢你，因为你的道不是世人的道。我们同蒋宝林老师一同感谢神，上帝的权力不是以自私为中心，而是以责备宇宙、为他人、为他所造的生灵而奉献自己的这样的爱为中心的。我们感谢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天父，阿们。